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因着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永恒的鸿福，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要在平安、在喜乐当中来敬拜，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的神。求你也赐福给我们，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赐福给你的百姓。求你敞开你天上的窗户，除去一切的拦阻，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得以认识你，使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面前。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还有楼下的孩子们，你都来祝福，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呢，充满我了。那是我20几年前唱的，不过今天唱的比那时候更加令我心情振奋，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么认识主。我们今天继续在讲信心，也是我们最后一讲来讲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信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叫信心的成全。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讲到这个题目信心的成全的时候呢，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呢，有些就会想到了说，仲海弟兄你又讲回去了。对了，信心是讲回去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个循环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讲的，我们这个信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是在原地转，而是我们是螺旋上升式的转。所以当我们回到原点的时候，我们重新再开始，再开始的我们就，这就叫成长。前面我们讲到了信心是有对象的，而且信心呢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我们信不信人家可以看出来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信心呢，必须你得是有根基的，你不能瞎信嘛，瞎信叫迷信，是有根基的。这一切的根基是什么呢？是从神来的。我们的信心对象是神，而我们的根基呢，是神讲的一切的话语，这是我们的根基。然后我们也讲了，信心是有确据的，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边，神会留下一个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而这个印记呢，带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人是不断悔改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心是不断上升的。那么我们在不断的悔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失败，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不是神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如何，他要试验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常常过高的估计了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有信心，那么神就借着一些试验，当然也借着从魔鬼而来的一些试探，来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并没有像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大有信心。我们觉得哎，我很有信心，但是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跌倒了。于是我们就在神面前就明白，哦，神，原来我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属灵，并不像我想的那么有信心。那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祈求，求神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有根有基的把这个信心的对象和这个信心的根基建立正确，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下一次我们就不再跌倒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又讲回到了信心的成全。当我们讲到了信心的时候，信心我们一定是有个目标的，除了有对象之外，我们是有个目标的。好了，那么我们知道信心，前面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呢，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借着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但知道有一位神，而且我们可以相信这位神，相信这位神借着他话语向我们显明的一切的真实的情况，以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要灭亡。而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赐下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使信他的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了，那么我们有这个有信心的对象，有信心的根基，我们才开始怎么样？开始悔改，然后建立信心，然后经过试验不断的悔改，我们的信心不断的上升。但是问题在这里了，问题在哪里呢？最后好了，我们的信心不断增长，我们信心不断在被试验，不断在提升，那我们信心最后要有一个成全的，对不对？你说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在哪里？ 谁能够成就这样的应许呢？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必须要有一个实体来实现我们所信的，就是必须我们的信心必须最终有一个实体性的东西，怎么样呢？把它成全了，做成了，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信心不是虚假的。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信心的成就者是谁，我们信心的对象嘛，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就是这位神。所以我们今天又讲回来了，讲到了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就是神。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所显明的一切。而我们今天说信心成全是谁呢？一定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他成全了这个信心，使这个信心成为一种真实的实现。按照什么实现呢？按照他在圣经里边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讲回来了哈。那我们今天讲回来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最容易犯错误的一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信心往往不是闭环的，以至于什么呢？我们就偏离了一个轨道，就偏离轨道了，以至于我们不是在这个对象和根基的正确的基础上，我们在不断的螺旋式的成长上升。所以我们往往在最后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飞出去了。这叫什么？这就是保罗也好，主耶稣也好，一直在圣经当中所批评的，就是律法主义者，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全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并不是要说这个人完全的依靠自己，而是什么呢？所以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他飞出去呢，他不是直接飞出去，而是螺旋式飞出去了。律法主义者不是出去，他不是抛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不是的，而是他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加上一点东西。当加上一点东西的时候，就偏离了这个原点，就这个会越偏离越远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信心的结束来跟大家讲，以保证我们是在什么，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我们的信心在成长。所以信心的成全者，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神自己。也就是说，神不单是赐下他旨意的那位神，他也是成全这他自己旨意的神。不是你成全，不是我成全，你说我是基督徒哦，是我信哦，那也不是你成全，是神成全，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成全。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否则我们一旦飞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回不来了。信心的成全，我们今天借着三段经文我们来讲，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这都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经文，但是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加的明白。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1节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见证人，这样人怎么样呢？他们相信神，他们跟随神，他们顺服神，这些人他们都从神那里得了怎么样，得了很美好的祝福。说这些人呢，在我们前面呢，都是一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就是好多呀，围绕着我们，我们都看得见的。在希伯来书当中的第11章当中，讲到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讲到了亚伯拉罕，讲到了以撒，讲到了雅各，讲到了以色列的诸先祖，也讲到了诸位什么，诸位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些先知，也讲到了那些祭司，他们是如何跟随神，他们如何凭着信心来跟随神，并且在神里边得了美好证据的人。他说这些人你们都看得见的，你们都听得见的，这不是个孙悟空式的虚妄式的人物，而是真实的，是你们的先祖。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么多的信心的伟人，跟随神的，他们的信心得到了美好的证据，你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的意思就是，你们也要效法你们先祖这些有信心的人，去远离一切的罪恶，来跟随神。换句话说，也就是说，那些信神的人，这位有信心的相信神的人，他的信心对象并没有让他的信心而失望。你看到了这个信心的对象是真实的，他真的能够，他所说的他能成就的，所以你们也应当放下你的罪哦，你应该相信这位神，这是见证嘛？你得走这条路是什么？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神要我们走的路，不是我们自己要走的路。 在这个走的路的过程当中，神不是说好了给你指条路你自己去跑去吧，跑得快跑得慢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第二节就说，仰望你跑的过程当中，奔跑这个路程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你得仰望耶稣。你为什么奔跑的时候要仰望耶稣呢？因为这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什么叫创始？就是开始者，就是耶稣是赐给我们信心的那一位。同样，这位耶稣呢，也是我们信心到达终点的时候那一位。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的开始，也是信心的结束。他是我们信心的开始的盼望，也是我们这个盼望成为真实的最后的一位。也就是说，神他不单是信心的赐予者，他同样也是我们信心最后的成就者、成全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得仰望他。不是说神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告诉我们你这条走走到永生，然后我们就凭着信心、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去成全我们信心的目标，不是的。所以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因为一切都是本于神。本于神呢，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这叫本于神。然后呢，你又要倚靠神，这叫什么？仰望。然后就要归于神。归于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信心的目标被我们信心的对象所实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归于神，神就得到一切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走得很辛苦，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认清楚这条路应该如何走的问题。而神明明白白的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他所显明给我们的旨意当中告诉我们应该如此走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哎，你说我怎么就不觉得轻省呢？压低我都喘不过气来了。那是因为我们并不认识这位神。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明白这位旨意，我们全心去投靠他，我们去仰望他的时候，不单可以使我们信心开始，信心到结束，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是轻省的，因为不是你自己在跑，是主耶稣和你一起在跑。你不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来走这条路的，而是你非常的欢喜快乐，充满喜乐的在走这条路。我们有没有听说诗人怎么说？这条路是什么？甘甜的，比蜂房下地的蜜还甘甜。你说我怎么就不甘甜呢？我怎么就苦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位主耶稣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当中我们喜欢倚靠自己，我们并没有仰望他。然后说他讲到了主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所以也讲到了主耶稣在世为人他所经历的一个路，他在世为人，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一直到他升入高天，受这中间经历了什么？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经历了人的轻视，经历了人的藐视，经历了人的羞辱，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走这条路他苦不苦？这里说他喜乐。但是这个条路是不是苦难的？是苦难，但是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父和我同在的。我讲话不是我自己随便怎么讲就怎么讲，而是我听见父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随便做什么的，而是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此他是喜乐的，也就是说他以什么为喜乐？以顺服父的旨意为喜乐。而当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主所给我们指的一条路，是他是开始，他也是结束的，你必须倚靠他才能走的，你这条路走的就轻松。反过来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呢，走的我们就会很慢。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靠自己呢？因为我们对这位信心的成就者、信心的对象我们的认识呢不足，所以我们就常常当我们对我们的信心的对象认识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用我们自己去补足，这是一定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属灵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属肉体的力量去补足它，这是不对的。当我们属灵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加我们力量，而不是用我们属肉体的力量去补足。 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才是真正我们信心所盼望的那件事情的一个成就者，不是我们自己成就的。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实际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就拿一个最最明显的例子给大家看，是谁呢？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一定离不开亚伯拉罕，他叫信心之父。我们今天要弟兄姊妹，我们圣经稍微多一点哈，当然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多，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千万不要厌烦去读圣经。这是以后，十五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这是以后是什么呢？是他把罗德救出，救回来。然后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正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就呼召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神在向亚伯兰在讲话，说你，我要向你，我要祝福你哈，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盾牌就是你的保护啊，你不要怕。神说他要赏赐，你知道赏赐都是好的哈。这里边你知道以前那个皇帝啊，皇帝让哪个大臣去死也叫赏赐，赏赐他去死。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说他要把好的东西恩典给亚伯拉罕。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就说，哎呀神哪，你给我这么大的祝福，我没儿子，也就是说你给我祝福没有用，我死了啥用没有，如果我有个儿子的话啊，我这个你给我祝福，然后可以传到我儿子，传到我孙子，但是现在我没儿子，我只有一个仆人，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是个叙利亚人，他是他的一个仆人所生的仆人。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神啊，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咯。所以这个以利以谢，他爸爸是我家的奴隶，现在他生出来的也在我家，我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看，所以那你赐给我这个福气，是不是我要传给以利以谢呢？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就是指的那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他不是你的儿子，我要赐福给你，承受你这个赐福的不是这以利以谢的，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就是一定是你亲生的儿子才是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领亚伯兰走到了外边，说他们在帐篷里边，然后走出来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那当然数不过来了。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关心的是我没有儿子，但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说你的后代呀，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言外之意你肯定有儿子，你如果没儿子的话，那些后代从哪里来呢？所以神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后裔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神的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神要应许给亚伯拉罕有后裔的，而且后裔要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亚伯拉罕就相信了。他相信的时候，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称亚伯拉罕为义。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相信了耶和华给他的应许，相信了亚伯拉罕相信了耶和华口中说的话。当他相信这句话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称他为义，就是蒙神悦纳的，神就喜悦他。好了，亚伯拉罕是相信的。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他讲到我是耶和华，我们读圣经讲到我是耶和华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我是神，然后说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哎，十几年前我领你出加勒底乌尔离开他老家的时候呢，他说就是那个神，为什么要领你离开你的老家呢？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就说我领你出来为的是把你这片地给你，这片地要给你，而且你要有像天上星星那么多的后裔居住在这片地上，你的后裔是耶和华神赐给你的，这片地也是耶和华神赐给你的。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因为当时那个地上住了很多的人哦， 那不是说我去了说这片地是我的，人家大家问谁说是你的，我们在这住了好几百年了啊，耶和华神说的，你说我们哪知道耶和华神是谁啊。所以亚伯拉罕这种反应是正常的，说现在住满，这地上住满了很多的人，那我咋知道这片地最后能归我呢？因为现在这个地是有主啊，它不是荒地啊。他说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我们就知道要做什么，要献祭。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都劈开，所以按照献祭的规则把它劈开。利未记当中就是把它撕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这样撕开，撕开完这样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因为在旷野当中啊，有很多那些鹰啊，食肉性的飞鸟啊，看到这里面有被杀了那些畜类了，他们就来吃这些东西，亚伯兰就把他们给轰飞了，因为他是要献祭用的。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所以他把那个祭物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他自己又昏昏沉沉的就睡下去了。他说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就是有惊人的大黑暗，我们就知道可能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要对亚伯拉罕讲话，这话肯定是令人很惊恐的一件事情。说你要的确知道，他说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耶和华神讲这话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问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这片地是我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回答是这样子的，说什么呢？说你们在得这片地之前，你们要寄居在别人的地上，而且那地方的人对你不好，你们要在那地上活400年，然后你们才能够回来得这片地。你们回来得这片地的时候呢，在得这片地的时候呢，耶和华说还我还要刑罚你们出来那个国家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在哪个国家待了400年？埃及。所以耶和华神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这片地是不是你的？是你的，但是呢你们得不着，得过400年之后。400年之后呢，而且这400年呢，你的后裔要迁到一个国家，要去和那个国家里做奴隶，服侍人家，人家对你又不好，400年满了之后我再给把你领出来。那15节又说，你要降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所以你要死，然后呢说被人埋葬，也就是说你看不见你的后代得这片地的，你看不见的。你的后代能不能得这片地？能得，但是你看不见。然后第16节说，得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这是耶和华人讲，他们必回到此地，也就是说到第4代的时候，这片地呢一定归你的后裔，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呢就是住在迦南地的一族人，说那个时候呢他们罪恶满盈了，耶和华神要刑罚这些人，以至于带以色列人回来怎么样灭绝这些亚摩利人。耶和华神把这个旨意告诉他之后，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啊，有火从天上下来，从那肉块当中经过了。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也就是说这个祭呢被焚烧了，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以此为作为一个记号，告诉亚伯拉罕说这片地是你的，但是你看不见得这片地，必须是你的后代人，你的后裔们服侍另外一个国家受苦400年之后回来才能够得这片地。这件事情就定了，天上的火下来把祭物给烧了。第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就开始立约了。立约的意思就是签个合同，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大拉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发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葛萨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些人都住在哪？都住在迦南地，就是从埃及河直到伯大拉河这片地， 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那么说这个祭烧了，说明这个定了，什么定了呢？这片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你看不见。这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那我们就看亚伯拉罕信神，他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呢？耶和华神。他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口中对他一切的应许，就前面我们讲的那一切的话，15章的第一节到第21节。好了，我们看亚伯拉罕是如何看待这位信心的成就者，是在23章，就是亚伯拉罕，22章讲的是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神用一只羊呢替代了以撒给献了祭，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到了第23章之后呢，就讲到说萨拉就是他太太，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就是萨拉呢他太太呢活了127岁。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他太太死了，死在哪儿呢？死在希伯伦，就死在迦南地了，就死在迦南地，那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的时候他死在那里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就为他太太哀哭，哀哭完了之后呢，后来亚伯拉罕就从死人面前起来，亚伯拉罕就是前面的亚伯兰，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所以他寄居的那片地的人是什么人呢？叫赫人。然后他就对这些赫人在说话，说什么呢？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我在你这边是做客的，这地是你们的，对吧？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也就是说，我在你们面前是寄居的，现在呢，我要买你们一片地，怎么样呢？我要把我太太埋葬了，就是这个意思。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所以可见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的时候呢，那些人对他都是非常尊重的，因为亚伯拉罕蒙神祝福，不但他有儿子，你知道当有儿子是一个标志性的，你知道那个亚比米勒王啊，就是常常欺负以色列人，常常欺负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欺负的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有儿子了，他就不敢欺负他了。所以呢，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呢，是一个之后的话呢，人家的人呢看到了耶和华神亚伯拉罕的神是如何赐福亚伯拉罕的，所以对他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年纪老了，太太死了，就跟他们说，哎呀诸位啊，我要埋葬我太太，我跟你们中间买一片地吧。这个赫人呢就称他为说，我主啊，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啊，所以很尊重他的。然后说，只管用我们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吧，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如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他的死人呢。说我们这地方坟地有都是，你就捡个最好的，你把你太太埋了就行了，你捡最好的没问题，我们之间关系这么好嘛。如果是你，你怎么做？那就捡呗。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么做，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就拜他们。怎么说呢？说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我可以按着竹价卖给我，他可以按照竹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说，不行，我不能够在你这里边无功不受禄，我不能要这个事情。我如果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你们看我为尊大，你就帮我求一块地。这块地是谁呢？就是所辖的儿子以弗伦，他那块田地边上有个洞，把那个洞呢卖给我。怎么卖给我呢？我给他竹价，就是不欠一分钱的竹价。如果你卖100，给你110，就是这个意思，竹价。然后呢，这个洞我买来了之后呢，我可以埋葬我的死人。第十节，好了，他们就去找以弗伦，跟以弗伦说这个事儿。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哎，他也在那就听见了，哦，你看中的是我家田边上那个洞啊，就这个意思。 然后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城门口通常是什么，就是今天的市政府，那些有名有望的有权有势的人都坐在门口干嘛呢，帮断案子的。所以家里边孩子不听话领到城门口，那诸位长老面前，我孩子不听话怎么处理，和太太闹离婚领到城门口，要做嫁妆拿到城门口，什么事都拿到城门口去处理。所以呢，这个以弗伦呢也在城门口面前去跟亚伯拉罕说话，就是非常庄重的，这个事情非常郑重的一件事，不是随随便便下边做个私下的交易。到了城门口和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所以这个以弗伦呢也是很尊重亚伯拉罕的，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给你，你不是要这个洞吗，我连田都给你，为什么呢，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而且我不是私下跟你做交易啊，我在我的族人面前来做见证，这片地呢和这个洞呢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你放心吧，不用钱。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看到了，亚伯拉罕再一次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而是当着众人的面，这些尊贵的人的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我请听我的话，他说你答应我了就行，但是你要听我把话讲完，我要把田价给你，就是这块钱多少钱我要给你，求你收下，你必须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言外之意你不收我的钱，就是这块田你不卖给我，我就不要，我不会拿它当坟地的，你给我是不要的。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我主你听我说，听完你说了听我说，值400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说我们两个之间关系这么好，这么多年了，老朋友了，你在我们当中又像尊大的王子一样，就是一块田嘛，在你我中间算个什么呢，不过就是400舍客勒银子，当然400舍客勒银子也是很多哈。说算不了什么，你就拿去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所以这个以弗伦呢在这里就推却了。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了以弗伦。所以以弗伦在这里虽然是一个推却，但是是一个变相的什么出价，就给出了价钱。但不行，哎呀无所谓，咱俩这关系了就400块钱嘛，差啥呢，实际是给出了这个价钱，你给400块钱就行。所以呢亚伯拉罕，我看亚伯拉罕怎么做的，亚伯拉罕就照着你给的价钱，多少钱，400舍客勒的银子，我们留心，亚伯拉罕用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以弗伦。首先这里我们要知道，说买卖通用的银子，什么叫买卖通用的银子，就是所有的地方呢都是相同的，你比如说今天的买卖呢是用什么呢，通用的银子是什么呢，美元。为什么呢，美元是统一价钱的，它是定价的标准，你不会有错的，你说400美元我给你400美元没问题的，但是你跟我说哎，2000人民币，我现在马上给你转2000人民币，听清楚啊，我现在马上用微信给你转2000人民币，但是我给你转过去的时候就不一定是2000人民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民币的定价的基价是按照什么呢，按照美元，所以当我给你转过去的时候，这个汇率呢已经不一定是2000人民币了，折合到美元的话可能差2块钱。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他并没有用这些手段在里边，而是什么呢，而是用通用的，就是人人都认可的，我一分钱都不亏负你的，400舍客勒银子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视为的数目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他讲首先讲清楚了什么，这片地是哪一片地非常重要，是什么呢，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就是你搞不错的，是什么，加拿大多伦多士嘉堡4125号 Shepherd Avenue East， 你不会找错的， 就是这个地方。首先这个地点是确定的，接下来是说这个地呢定准了归谁呢？归亚伯拉罕了，他是他买的。然后呢说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就是有见证人的。哎，是你们地，你卖给我了，是有见证人的。所以不单是什么，这里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亚伯拉罕买这片地呢是确定的。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如此做呢？我们再看此后买完这片地之后，亚伯拉罕把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山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于是亚伯拉罕就把萨拉埋葬在他所买的这片地了。第二十节，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那片地是亚伯拉罕的坟地。后来亚伯拉罕死埋葬在哪儿了？也埋葬这个坟地。什么意思呢？这是亚伯拉罕的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祖坟。什么叫祖坟呢？当一个人把祖坟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是宣示他的主权呢、哦。这片地是我的，所以我才能把祖坟放在这儿，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如此的确定的来要买这片地，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并且把自己的祖坟放在那里呢？因为他相信三十多年前耶和华神所跟他讲的话，这片地是我的。虽然我没有看见这片地归于我，我也看不见这片地归于我，但是这片地是我的。为什么？我的信心的对象耶和华神告诉我是我的，所以我要把我的祖坟必须放在这里。所以雅各死了，他的儿子以撒死了，葬在哪里？也葬在这里。他儿媳妇利百加葬在哪里？也葬在这里。不是利百加，是谁？是利百加。对，我看你们一摇头，我就想不是。好了，那么我们看以撒的儿子雅各，他埋葬在哪里？也埋葬在这里。雅各的大太太利亚埋葬在哪里？也埋葬在这里。后来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那个要带着谁？带着约瑟的骸骨，最后埋葬在哪里？也埋葬在这里。所以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凭着信心，这些先祖一直到约瑟，他们都没有看到这片地归于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凭着信心来宣示他在对这片地的主权，是我的。虽然你们现在站在这里，但是这是我的。为什么呢？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对象是耶和华神，他的信心的根基是谁呢？是耶和华神对他的应许。因此他就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这片地是我的，我要宣示主权。你给我不算的，买的是我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如何建立的。所以到了400年之后，我们讲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是谁呢？就是约瑟。就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的重孙约瑟，他的儿子以撒，然后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叫约瑟。这个约瑟也是一样，约瑟是接以色列人进到埃及地的，但是呢到了埃及地之后呢要超过400年，一共是430年。那个时候呢约瑟已经死了，当约瑟死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因为那些以色列人还要在那埃及地要待几百年呢，得300多年呢，他就告诉说，你们不要把我葬在这麦比拉洞里边，我要和你们在一起，你要把我的骸骨用香熏了，熏了之后呢你就摆放在这边，一直有一天我们先祖亚伯拉罕的神带领你们回迦南地的时候，把我带回去，再把我葬在这个洞里。所以约瑟也一样，约瑟一直到死他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的回归，回到神应许的这片地这里边，但是他凭着信心就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就把我的尸体停在这里，不要运到那边去，我就要停在这里，等到有一天当耶和华神要带领你们回迦南地的时候，你把我这个尸体带回去，然后再给我埋葬。很大的信心啊。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信心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过了430年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就神就兴起了摩西，就带着摩西，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在旷野当中经历了40年，然后进到迦南地当中。有没有得到那片地？有啊。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他要使这些人的信心成为现实。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就是他们先祖的神必将那片地赐给以色列，以色列。最后神真的是成就了他们的信心，成全了他们的信心，将那片地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是亚伯拉罕向神求的吗？神那里给我一片地吧，是吗？不是，是神告诉他说这片地我要给你。所以这个信心的起源是谁？是神自己，是神加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但是最后成就这个信心的是谁呢？是神自己。所以这位上帝不单他是本性良善，不单他的旨意良善，他也有能力，也有智慧，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可以给人信心，但是常常不能实现。但是神赐给人的信心，他自己会成为现实，使他所应许的成为现实，他绝对不会使人失望的。但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对象必须建立在神自己的上面，不要建立在别的上面的。你说哎，我就建立在我自己的上面，一点点一点点都不要。我们的信心若建立在我们的身上，哪怕一点点，最后都会失败的。要完全的，这里边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他是始，他是终，这全是他的，我们要归于他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偏偏就真的没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而亚伯拉罕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有没有偏出这个轨迹呢？有。于是耶和华神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那么多啊，星星那么多呀，你要有后裔啊。好了，耶和华神就走了，亚伯拉罕就在这里等。他信不信神？信神。有一天呢，他太太呢说，哎呀，这怎么还没怀孕呢？因为他们都几十七八十岁的人，八九十岁人了，他75岁，大概应该有80岁了，还没有声音呢，这怎么怀孕呢？不能怀孕了。于是他太太就想个办法，他太太怎么说呢？萨拉就说，啊，我年岁大了，不能生小孩了，但是你可以生哦。他说，我正好有个仆人叫夏甲，很年轻哦，一个年轻的女子，你和他俩结婚，那生个孩子不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亚伯拉罕觉得对呀，你看他的信心开始偏离了，也就是说他想借着他自己的办法能够实现神的旨意。那他一跟夏甲结婚呢，还真就生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觉得说，哎，感谢耶和华神赐给我一个儿子，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然后等他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再次向他显现，跟他说，亚伯拉罕，明年我要赐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懵了，说，哎，你不赐给我一个儿子，因为这儿子已经10多岁了，来过来，就是他和夏甲所生的那儿叫以斯玛利。说这不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会说赐给我一个儿子呢？耶和华神说，一定是你和你太太生的才是你的儿子，和你这个妾夏甲生的不算。然后那个萨拉在后厨就笑，耶和华神说，你笑什么？那个萨拉说，我没笑。他说，你笑了，你为什么笑呢？因为你不信，因为你觉得你已经90多岁了，你以为亚伯拉罕100岁了，生不了孩子了。然后耶和华神就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在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呢？然后就非常确定的告诉萨拉说，我明年这个时候再来，你一定生个儿子。第二年来真生个儿子哦。但是你看偏出去这个轨迹没有？亚伯拉罕偏出这个轨迹，当他偏出这个轨迹的时候，就是这个儿子以斯玛利，不单在那个时候对亚伯拉罕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今天那个麻烦还在呢，因为以斯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先祖。看到了，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今天的穆斯林人，还在跟以色列人在争呢， 就是这个问题啊，我是亚伯拉罕子孙，他说我才是亚伯拉罕子孙，对，就这么简单。当人要试图去帮助神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成全我们信心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造成的永远是麻烦。我们以为我们会帮了神一个忙，实际我们造成更大的麻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们人天然就有一种要帮神忙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神呢离我们太遥远，这个事情离我呢是很近，我看得更清楚，我的判断更合理更精确，我的经验告诉我应该这样做。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就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不是我们信心的成就者，也不是我们信心成就者神的帮助者。耶和华神不需要帮助者，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谁做过他的军师？没有人做过他的军师。耶和华神不需要别人给他出主意，他的旨意是最完美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我们信心的最终的成全者，我们必须把这个主权交给神。前面歌我们唱了，我们是软弱的，太软弱了，软弱的你自己都想不到的，但是偏偏我们自己总以为我们自己是刚强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把我们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堪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主耶稣怎么讲？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就是神借着摩西所讲的一切的律法，先知呢就是先知所讲的一切的话，说这些东西你不能废掉的，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主耶稣来是要成全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要成全。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常常犯了一个毛病，我们觉得我们在恩典当中，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在恩典当中，似乎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自由了，自由就是我自己可以做主了，这是错的。我们不能够超越律法，神讲的话我们是不能超越的，我们还在律法之下，以至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神的儿子，他生也生在律法之下的。所以主耶稣成全律法，不是他超越律法而成全律法，而是生在律法之下，完美的满足了神绝对公义律法的要求，因此他死了能够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觉得我们很自由了，以至于我们忽略了神的话，忽略了我们信心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信我信，讲的比谁都坚定的，但是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处处违背神的律法，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信心已经成就了，我们自己成就了。不要忘了，是神在成就，不是我们在成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的，是神自己成就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他也没有违反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依然在，我们是在律法当中，我们不被定罪的，这并不意味着怎么样，我们可以无法无天的。那问题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在于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是主动的来顺服律法，律法说不可杀人，那我们就不去杀人。为什么呢？因着爱神的缘故，因为神恨恶杀人，主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好，那我们也不去恨人，为什么？因为主不喜悦，是一种主动的顺服，而不是一种被动的。行啊，神既然你说不恨人，那我就不恨呗，我就偷偷的恨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 基督徒不是无法无天的，基督徒不是要靠自己去成全着我们信心的这个结果的，是神自己。好了，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如何成全的。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五正到伸出，天地都很暗。然后主耶稣最后，我们看到他最后29节，约翰福音19章29节说，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边，耶稣尝了那醋，因为喝醋的时候呢，会减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痛苦的，因为在钉上面不是钉上就死的，而是要很长一段时间，从五正到伸出啊，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主耶稣也是很痛苦。那么他们也是照例拿这个海绵球绑在牛膝草上，蘸满了醋，因为那里有很多的醋嘛，就往他嘴上怼一怼，减轻他的痛苦。耶稣所尝了那醋，就说成了。所以主耶稣最后一句话讲的是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成了什么？成了什么？成了就是救恩做成了，父差他来的旨意成就了。什么旨意？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的实底成了。是你做成的吗？不是你做成的。是亚伯拉罕做成的吗？不是。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那十字架上面，他说他做成了。你做什么了？你做什么了？你什么也没做。那我们是靠着什么来得到这个成了的恩典呢？信心。所以他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这个信心的对象也做成了我们信心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靠信着他，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的应许。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和对象哦。但是我们人就是很那个，我们不是在责备以色列人，我们也不是在责备什么人，我们今天的人都是一样的。加拉太人，保罗责备了加拉太人，加拉太人呢，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觉得说，在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好不好呢？好，信耶稣能不能得永生呢？能得永生，但是最好呢，能够再受割礼，最好呢，再能够按照以色列人那种生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得救的圆满。也就是他们要偏离这个轨迹了，他们要在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做成这个救恩的基础上呢，他要加上自己的行为，他要参与这样的救恩。所以呢，保罗就责备这样的加拉太人，这样说，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里边保罗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讲到了成了，是什么呢？是百分之百的成了，不是 99.9%， 也不是 99.99%， 是百分之百的成了。而如果我们要若借着律法得了，就是我这人做的比较好，我符合律法，以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是 99.99%， 我是 0.01%， 有我的 0.01%。 但是当我们把这我们自己的 0.01% 的这样的好行为放进去的时候，那么这个救恩呢，就不是救恩了，就相当于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给废了。换句话说，主耶稣在上面说，哎呀，还没成，差 0.01%， 你们来，这很重要啊。但是我们无形当中我们都做这件事情，我们都跟加拉太人犯了同一个毛病，我们要靠自己做得好。但是保罗这里说，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我保罗是个恶人，是罪人中的罪魁。那相反，你们加拉太人觉得你们自己还不错哦，你们还想靠行为得救哦。然后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他就称加拉太人无知。圣经里面所讲的无知，都是指你不认识神，不是你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几等于几，也不是说你不懂得高等数学，你不懂得天文地理，而是你不认识神，这叫无知。 没有有关神的知识，说你们太无知了，加拉太人呐、啊！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神又迷惑了你们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那边说成了，你怎么还要添加呢？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我们信心的实底，然后你说，哎，我再加上点，我再做点工作把它弥补上。说你们太无知了，你们简直是不认识神哦。然后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二节，他就说，他说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就能够把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逻辑呢，把它打垮。什么逻辑呢？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做得好呢？你们得救得了圣灵的印记，是不是因为你们做得好呢？行律法行得好呢？还是你们因听信了福音呢？是因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听信福音了嘛，对不对？好了，他就说了，那你们既然是因听信福音，因为信心听信福音，然后你们入了门了，得救了，靠着圣灵得救了，说你们现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道理叫什么呢？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是人的道理，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这个道理。我们讲说，哎，师父把你领进来了，最后你能不能学得好是你的事情。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是神把我们拉入门，然后怎么样呢？他的恩典一直帮助我们可以出门进到荣耀当中。所以保罗这一件事情说，你们要靠你们的好行为得救，但是问题在这里了，你们得救的时候你靠行为了吗？没有啊。那你最后你这个信心的实底翻牌的时候，是你成就的吗？也不是你成就的，你想靠你这肉体的好行为去成就啊？说你这么无知吗？所以加拉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呢？他要不相信神是，或者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信心最终的成就者，他要加自己的一点工作在里边。所以保罗讲加拉太人讲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轨迹当中偏离的时候，实际相当于你觉得说，哎，我就偏了一点点，你偏一点点的时候，相当于把整个的耶稣基督给废掉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神的荣耀是完全的，一丁一点都不能错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完全的，这是历史历代的圣徒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丝一毫你都不能加上去的。我曾经在星期二的那个福音班当中给弟兄姊妹举过一个例子，虽然很好笑，但是可以讲出一些话的。他，我的微信，我要做一个微信的那个头像啊，微信的头像大家都需要 P 的好看一点，对不对？那我照出来像，我一看我这脸偏长不好看，我说那我得 P 一下，我就 P 一下，然后我就把我这个头像这个脸呢，因为长嘛不好看，我给它压短，压短多少呢？0.001毫米，0.001毫米，几乎是肉眼看不出来的。我想，哎，好看了，我把它放上了。请问那个像还是不是严中海？还是不是？不是了。你说就是 0.0001 嘛，那也不是了，别说 0.0001， 一乘以十的啊，十的负十次方也不行，差一点点都不行。同样神的荣耀也是如此，神恩典也是如此，差一点点也不行。所以保罗在责备加拉太人说，你们是如此的无知吗？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都做在这种无知的事情，而这个无知带来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当中走得曲曲弯弯，非常的痛苦。但是神的确应许我们说，这条路是容易的，他的轭是轻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担得这么沉重呢？我们走得这么不顺畅呢？这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要靠自己来成全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不去依靠神。但是当我们讲到了说完全的依靠神，依靠这位信心的对象，依靠这位信心的成全者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什么也不做，而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做，神的旨意就成为成全者。当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时候， 成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会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清楚，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受如此之苦，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难道没从这些苦难当中学到依靠神吗？学会依靠这位信心的对象，学会在这个信心的根基的上面来建立信心吗？以至于我们受了很多的苦还没学到功课，哇，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当然是因为听信福音呢。上帝不是说，哎，你们挺好的，行啊，我就帮帮你们吧。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也不好，我们也软弱，但是我们相信这位神，那么这位神的能力就庇护着我们，这位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实底。然后第六节就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在保罗在加拉太书是非常伟大的一卷书信，他也是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他这里边就提出来一件事情，当然他提出这个并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子孙不都是他的子孙，唯有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才是属于神的百姓。这不是他发明的，是主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7节到第45节，当主耶稣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辩论的过程当中，这个主耶稣就说，主耶稣你们不自由啊，你唯有在神的儿子里边才有真自由。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觉得说，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没做过奴隶，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主耶稣37节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像这里说啊，主耶稣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说但是你们却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就说你听不进去他所讲的话。耶稣讲的话是什么话？是神的话。你们听不下神的话，但是你们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哦？但是亚伯拉罕跟你们不一样啊，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就信了。然后他就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跟那些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有一个父，你们有一个爸爸。然后呢，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啊，他们说，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哎，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嘛，这你不说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主耶稣就说，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儿。你儿子肯定像你爸嘛，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得跟亚伯拉罕做一样的事儿。你们现在想杀我，听了我的话之后就要杀我。然后第四十几节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儿。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就信了，神就称他为义。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听了神的话之后，你们却想杀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的父亲不是亚伯拉罕。四十一节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所以这个父跟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人了，因为你们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应该信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所以主耶稣这会儿提出来，你们是，你还有个父，你是照你那个父做的事儿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说我们不是私生子，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哎，就是他提到了，我们就是神，我们的父就是神。耶稣说，前面讲到说我们父是亚伯拉罕，当提到另外一个父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很聪明，神也是我们的父哦。耶稣马上就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所以如果你要说你的父是神的话，你更应该相信耶稣了，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从神那里来，那么他讲神的话，你们应该相信他才对啊。然后呢，第四十三节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他说，我跟你讲这么多，你们好像不明白，在跟我东拉西扯。主耶稣说，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听不下神的话。 第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以这是指出来，这些人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属于谁？属于魔鬼的。然后说，你们的父的，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甚至要杀我。所以主耶稣提出这个观点就是在这里了。你们如果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神所认定的亚伯拉罕子孙，你们就必相信神，而且相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但是今天你们说你们相信神，却不相信这位从神而来的神的儿子，所以你们不是神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跟保罗的加拉太书呢正好是一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否相信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旨意的成全者的，就是我们所信的，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成就者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你会全心的如保罗一样，你要全心的仰望这位主，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凡他所说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是说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做，我们要倚靠着神去做。我们做不到，我们会求神，主啊，我做不到，我不会拼着自己的老命去做，而我却要求神给我恩典，给我力量去做。我不会把我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加在我的信心的成就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相信吗？主耶稣在2000年前问过他的门徒，你们相信吗？这句话今天还在问我们，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真的相信神所差来的这位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目标，是我们盼望的终极的结果的成就者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会充足，因为你知道这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着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懒散，我们的懒惰，我们的无知当中一直待下去，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他。你能不去认识他吗？你一定要认识他。而在我们当去认识他的时候，在不断的认识我们这个信心的目标，这个对象的时候，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根基就越来越牢，我们这个信心的确据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扎实，以至于我们借着不断的悔改，不过经过不断的试验，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我们的生命就不同。所以弟兄姊妹，没错的，当我们开始的第一分钟你所想的是没错的。我们今天是讲的信心的第八讲，我们又回到了信心的第一讲，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个闭环的，是信以至于信的。当我们走了这一圈之后回来的信就不是先前的信，我们就一个成长的信，然后再走一圈我们又成长的信，再走一圈又成长的信。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定睛在这位信心所成全者，我们信心的目对象的上面呢？因为我们人喜欢偏离出去，而偏离出去就是依靠自己，这是人的罪性所在。所以今天在主日学当中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一点有关我看了一本非常好的书，那本书就是斯布珍写的一本书，它叫《神主权的恩典》。我是第一次发现，哇，斯布珍真的是很伟大，他的属灵是我们不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看他奔跑的尘土，我们都看不见的。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他把什么，把神的主权，绝对的主权和恩典并列在一起的。什么叫主权？就是当我们当那个魔鬼借着蛇和夏娃在说的时候，你吃了这个之后就像神一样。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神告诉亚当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哦。什么意思呢？神是掌握着主权的。 但是魔鬼告诉他说啊，不，夏娃，你可以像神一样。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从神那里把你的主权拿回来，你自己做主，干嘛让他做主？于是夏娃就吃了，给了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就把自己的主权拿回来了。这叫什么？这叫犯罪。这叫犯罪哦。但是呢，我们就拿着我们这个主权，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在罪里边享受罪中之乐。但是施布真说，神的主权是恩典。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就是把当我们称主耶稣是主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主权交还给神。你还做主吧，我不做主了，你做主。这本身就是恩典。但是我们人的观念是什么呢？我把我的主权交出去了，你说这叫恩典？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我们能做什么好事呢？但是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边，我们就可以不犯罪。这不是恩典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拣选和神的预定。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主权当中我得留一点。我们必须借着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才能够得到这恩典。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信而顺服，此外不能蒙福。所以每次我唱起这些先辈们所写的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恩。你看到他们如何认识神的主权，看待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绝对的主权的、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慈爱的上帝，以至于他愿意把自己全心交给这位神。以至于保罗怎么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不要做保罗，做保罗做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活着就是犯罪，我把我自己交给主啊。他怎么说？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言外之意说，如果我不信神的儿子，我就不活了。为什么呢？那我就要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位神，我们的这位主，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们要从头至尾把我们老老实实的放在他的手里边，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他不单是开始的，他也是结束的。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我们为什么要在当中插一脚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里边还有一些盈余的邪恶，使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还有一点盈余的邪恶，要彰显我们自个人的一些荣耀。我们还有一些一点点私欲在我们里边，我们喜欢贪图那些虚浮的荣耀。保罗说我没有荣耀，我有的就是软弱，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遮盖我们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心呢，最后一讲我们就讲完了。我们讲到了一个闭环系统，千万不要偏出去，千万不要偏出去。当我们从这个圆环偏出去的时候，你就很难回来。因为当我们的私欲一旦被放大的时候，你会就回不来了。我不是说你回不来，很难回来。因为当我们一旦这个偏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私欲一旦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刚生下来你喂他糖水一样，他一定不会再喝奶，因为他知道那个甜水好喝。这我们做妈妈的都体会过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给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留下一点点的地步。你永远都不要试图去满足你的私欲，因为你永远都满足不了你的私欲。而当你去喂饱你的私欲的时候，最后你的私欲就会毁了你自己。当我们把这个私欲喂饱喂饱，使它膨胀膨胀膨到大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私欲吞没了。所以我们不要一点点的偏离，回到我们信心的对象的上面来。我们的歌不要白唱的，要仰望，转眼仰望耶稣，非常的真实。盼望我们的信心能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的能够成长，使我们的信心不但有根有基，不但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而且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 能够结出更多的美好的属灵的果子，使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没有什么有关自己的话可以说，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你也借着如云彩一样的见证者围绕着我们来帮助我们，你更是借着你的圣灵和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并且成为我们行这条永生之路的力量。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里边那万丈的雄心，你用你的大能把它熄灭，让我们可以全心的依靠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全心的投靠你，使你信心的果效在我们身上显明，使你救恩得荣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